现在我再说一下他这个驯鹿里边的可能的问题。取庄子国语史记汉书来考这个最早的字义，这个没有问题，对吧？那他从这些书证，也就是实例的方面来举，了解字义的最早的依据，我想它包含了使用字书，比如说《说文解字》，也就是说好多字或者某些字的某些意象，在《说文解字》那样的字书里边是反映不出来的，所以它从这个早期这些典籍的用例里边来了解这个训诂字义的意象，这是没问题的。但是用毛石楚辞来考这个用韵，那么这里发生的较看的问题，可能是在韵文的韵字上面的发生的译文。如果用毛石楚辞来决定这个，来了解用韵的话，这就有一个问题，这就可能也许会有一个问题，那就上古音的音韵和韩愈的用韵恐怕有的时候不一定完全一致。现在我们不管它，我们再往下看。欧阳修《击鼓录·八尾》，它里边举韩文十本，田弘振《家庙碑》这个里边的情况。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几本讹传，为瑜伽本，屡更改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我想的话，这两个字恐怕是善本这个汉语词汇的，不是最早，也是相当早的出处。当然它和我们今天的善本的具体的定义不尽一致，因为今天是以什么乾隆为鉴。但是在好的本子这个意义上，基本的词义上，那还是一致的。欧阳修讲他家的本子是一个善本，然后呢，记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碑、黄陵庙碑，用来叫欧阳修家藏的几本，传谬尤多。若田弘振碑，错字尤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译，以碑教即印本，出未必误。多为教仇者妄改之，乃至文字之传久而转失真者多矣，则教仇之计绝于取舍，不可不慎也。那么这里发生了两个版本的概念，一个呢就是说是抄本或者刻本，还有一个就是碑本。你想那个碑刻呢，他就说他可能就是作者时代或者之后不久的时代刻的，因此他可能更加保存那个文本的真相。因此人们很看重石本作为教本，有的时候石本就是直通车了。如果那个石本，比如说那个摩崖石刻或者那个碑刻或者那个墓志就是当时所刻，那就是直通车。那么他过后不久呢，也相当，如果是他过后不久所刻，那也相当早。善本的概念不就是年代最早吗？所以它是宝贵的，但任何事情呢恐怕都不是绝对的。刚才讲到校刊的两个基本方法，校刊学的一个基本方法，那就是说，以最早的本子作为依据，作为最主要的依据。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说根据上下文意礼教，这两个在校刊学本身本行上是看不起最后那个方法的。但有的时候， 进不了的时候，那个最后那个方法还不得不用。清代有一批教刊家，比如说顾广奇，就认为根本就不要去校，如果要校的话就是照抄，不要改字，哪怕明知那个文意不通，也要保存那个最早的本子的原文。那么做一个补救呢，就是说做个补充的措施，就是说在教育里边注出别的文字，别的译文。后来我发现西方教刊学在此两个方法上也是一样的状况存在。就说前几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出版了一本西方的教刊学的论文集，我看那个里边也是为谨守严守教刊学早期本子为依据，不得妄改这个立场，也发生根据上下文意来进行教改与教刊学基本方法基本立场之间的冲突这样的例子。他们也在打笔仗，也在打口水战，就是说双方意见也是矛盾的。我们来往下看。胡适为陈元写教刊学势力的序言，他好像有，他是开创为现代教刊学发凡起立那个自认，有那样的意味，有以为中国现代教刊学发凡起立而自认的意味。胡适呢，他很看重西方的教刊学方法，实践中国的教刊学、教刊学历史、教刊学传统，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继承。毕竟雕版印本是发明于中国的，印刷术在西方要晚好多。你有这样一个实践经验很丰厚的传统，那么教刊学也应该充分的借鉴中国传统的教刊学的经验。我们来往下看，方松青教集韩籍的方法，可见是继承了欧阳修，那就是肯定早期课本较善，重视十本，用十本教基本。那么他也发展了欧阳修的教刊方法，因为欧阳修没有讲到，而方松青讲到，就是说历史考证和语言考证，那这个就是属于礼教法了，似乎是这样。方松青的教课韩籍的诗歌的残卷，就是说方松青教课的韩愈诗集的残卷，今存静嘉堂文库，大概是从毕松楼卖到日本去的。那么韩籍举证全书有四库全书本，它是根据原课本抄写的，但是呢他把原课本里边的两种符号混为一谈了，而且没有后续。另外有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毕松楼抄送本，这个符号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下一页，109页，这个符号在中央，他举了四种字，标明字的，那就是物字应该删去，加圈的属于眼字，就多出的字应该删去，加方框的那是表明是拖文，也就是捺掉的字 应该增加的字，用那个一折号这样子的号，是表明是倒文，就发生颠倒的文字，应该改正的文字。那么此四种校勘情况，它用四种符号来加以标志。我们看下面的举例，比如说第一条，韩琦举证里边的昌黎先生文集序这个标题里边文字，它就加了一个框，加了框它就表示这个文字是原书原底本没有的字，而应该加进去的。也就是说，他依据的见本是做昌黎先生集序。那么方松青他根据看下面的教文、书本、草本都没有这个文字，他讲呢，序云目为昌黎先生集，那么他根据他没有写出他的依据，那么既然他的总例里边已经表明他是以见本为底本，那么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所增加的这个文字是根据见本，他以见本为底本，他在前面已经讲到了。在前面都已经讲到，现在不管它了。那么这是第一个符号，第二条，也就是第二个符号，第二条书证，第二条实例，昌黎先生文集序里边的句子，无所坠失，他把那个所字和坠字加了一个颠倒，然后他的教语，他的教注讲，书本文粹都做失罪，那就是说无所失罪，行本格本做无所罪，左传国语多用失罪字，今本导之疑非，因此他把它颠倒过来，失罪。这是当疑者，当疑者疑而导之，这个符号是表示应该颠倒文字，使它顺序。那么罪是的依据是来自教本，这个可能这个以后可能对应该往后退一格，这个是天子文本发生的问题。无所失罪和无所失罪这个之间的文意，无所，他的采取是无所失罪，无所失罪，那么他也有版本依据，那就书本和文粹，然后呢，他也兼用了礼教的方法，也就是说，在《左传国语》里边就有“失罪”这个词语。好看第三个符号，那就是方框。《感二鸟赋》里边有个句子：“列名于见书。”方松青说，格礼教谢本只作名见书，无列字和余字，那么这就是托意当真，列字应该出自格本，李汉老所教本，也就是说他在原文见本的原文名于见书前面增加了列字，那么他下面所讲的格字、礼教字是指这个增加的列字的来源是格本和礼教本，简练的标明依据。 我们再看下面第四个符号，感二鸟赋，可以人而不如鸟乎？然后方松青讲，以格本教山，那就说格本没有这句话，那就说见本有此句，而格本没有，唐文翠也没有，所以他就依据格本文翠删掉这句眼文。那么四库本举证的物字当刊与脱意当真符号很相似，总而言之啊，举证的体例是分别注明了意文的出处，还有呢用醒目的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对不同意文的不同的处理方式，这样呢就能够保存版本的原貌源流，并且呢使所教的意文一清二楚。好像就是说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现在来看朱熹的韩文考异。朱熹实际上他是以方松青的举证和方松青所教的韩籍作为底本，你看早期的教刊学和教刊学的实践就是这样子的，他是以方松青做底本，然后来做出他的考异这部书。这本书呢一看就知道他也和举证一样，就说只有教语没有全文的，他是这样子。韩文考异序里边朱熹这样子来讲话，我们简单一句话，朱熹他最突出的是礼教，他甚至认为礼教在有的情况之下高于那个教刊学本身的立场的，就是说善本古本为决定依据这个方法。总而言之，他这段话讲了几个意思。第一个呢，就是说，根据上下文、文释、义理以及其他的书，以及其他的版本做依据，这是属于礼教法。那么依据其他的书，比如说其他书引用了韩愈的这篇文章、这个句子，也是他的依据。这个属于对教法。第二呢，他不以版本的古旧作为绝对标准。站在教刊学的立场，当然版本的古旧是第一号的，甚至是绝对的标准。因为如果说礼教法是允许的话，这个缺口一开，那种以义教改就来了，那就没完没了了。那么朱熹是不是有古旧版本是绝对标准，或者说是最重要标准的意思呢？我们回头看这段话，他讲方松青多以这些古本为定，然后将来就有屈从。至于举证利多辞寡，然后他讲，今因其书更为校定，习考众本之异同，而亦以文释义理及他书之可证验者绝之。古汉语现在也得接受我们现代汉语意义上的语义的严格的角度的检测检查。那么这段话他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出，甚至很难说他潜在的包含了以古本旧本做依据的、做绝对依据、做最重要依据的意思，没有这个意思。他表述的意思就是说要以文理做依据，看来是只有这个意思，没有别的意思，他是这样子的。 所以啊，这就成一个公案了。也就是说，朱熹的方法和方松卿的方法大不相同。这就成一个公案。但是在历史上，打从朱熹考异出来，方松卿的矩阵基本上就不流行了。那就朱子的考异代替了方士的矩阵。那么朱熹的考异究竟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就从抽象理论来讲，刚才朱熹的讲法恐怕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忽略了教刊学的基本立场、基本常识，就是必须以善本与古本、旧本，以年代最早的本子作为最主要依据、第一号依据，甚至绝对依据，他把这个给抹灭了。他完全强调那个，就是说礼教法，但是礼教毕竟有它道理的，因为礼教依据的文本，你那个教刊，你最后解决的不是就是作品和文献的上下文意的问题吗？所以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而且呢，朱熹在他的考异里边确实有颠扑不破的成绩，但是根据刘真伦的讨论，朱熹在他的矩阵里边啊，考异里边也有问题，甚至还有学术品德的问题。天，这个事情咱们不管它。总而言之，任何一个书都可能会有得有失的，这个很正常。我们来看看朱熹他的成绩的一面，《博弈颂》，方松卿是这样子：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那么朱熹校勘的结果是，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第一，多出了力行两个字；第二呢，不是千五百年，而是千百年。如果是千百年，那就是一个泛指。如果千五百年，那这个一人就是一个确指了。这就是方和韩两家校勘的不同的结果。那么哪一个对，哪一个不对呢？我们看看朱熹的解释。这个举其成也这个地方应该加个后引号，这个是我拿掉了。就这段话是方松卿的校注。在韩解考、韩文考异里边，凡是加一个金、金案，以上就是方松卿，以下就是朱熹。按方松卿，他就说呢，这个博弈啊，是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那么，然后他就还有一个注释，他就是说，这个韩愈的意思呢，就是说从伯夷到韩愈的年代，将近2000年，那么举其成说1500年。这个第一个呢，2000年讲为1500年，这个也不靠谱。第二呢，按朱熹刚才的意思，这个韩愈倒还在这段话里边，倒还没有就一下子说现在这个意思，他就是讲在历史上千百年只能遇到这么一位，而不是说，从伯夷到韩愈这个时候，这2000年或者1500年只能遇到一位，不是那个意思。我们看来，朱熹的讲法是对的，显然朱熹的讲法在此是对的。就说《博弈颂》应该是做，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就像伯夷这样的人，全世界的人都反对他，但是他坚定地实践自己的理想，不畏全世界的反对， 而困惑，那么在千百年上下，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得到这样的独立自由的境界。而如果按方松卿的意思的话，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五百年乃一人而已耳。第一，去掉了逆行两个字，那语气就残缺了一块。再有呢，说过一千五百年，这个就没有着落，从哪到哪？从伯夷之前到伯夷出现，怎么会这样一个具体的数字呢？如果是说从伯夷出现到以后，那么总而言之啊，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是不符合上下文意的。所以由此地来看的话，方松卿的教刊可能是失误的，应该说是失误的。朱熹的教刊是对的，当然每个人都可能有得有失。那么到底方得多还是朱熹得多失少？简而言之，方松卿和朱熹究竟哪一个对得多？这个还要大家自己去判断。